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3月18号，一群不满涉及台海两岸协议被快速通过委员会的学生，把自己封锁在台湾立法院的议场之内。而之后呢，台湾在野党人士以及中国民意人士到场声援。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运动，除了在台湾各界引发激烈讨论，更引发了包括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大陆学生等作出反应。台湾从戒严时期的四六事件、自觉运动，到民主转型早期的野百合学运、野草莓学运，到现在的太阳花学运，代表是台湾学生在推动民主上的何种意义呢？而这几天学运当中出现了激进派与警方爆发流血冲突，路线分歧是否是学运不可避免的命运？而这样不受到政党力量控制的公民力量展现，北京当局将如何面对？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又有何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延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刘静怡教授，刘教授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刘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刘教授，因为您在好像这几天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状况。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这个《环球时报》呢，它也发出了好几次的这个社评哦，把这次的学运指向民进党，认为是民进党操作的。不过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也是说，其实民进党的人物呢，他时间点上是学生已经占领立法院之后，这个民进党的人物才到达了立法院的现场。而且到达现场之后呢，像美国之音的记者有报道，像吕秀莲他想要在现场接受采访，还被现场的人士认为这是在作秀，后来他就不接受采访了。甚至有一些民进党人士在现场穿了一些他们有名字的背心，也被要求要脱下来。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您现场的观察来讲，是否就像中国的这个媒体所指控的一样，民进党在这上面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呢？还是这是一个学生自主的一个学运？刘教授。
好，我想这件事情在我看起来其实非常单纯哦，就是学生台湾的学生呢累积了长期的不满的之后的一个自发的一个运动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媒体这么有想象力了啊，还是说他其实习惯性的只要把呢这个反对国民党政府或者是跟中国因素有关系的一些反对活动都直接就这个把账就赖到民进党头上啊。事实上这些学生他们在礼拜一啊就是17号啊其实就已经到这个立法院外面、啊、想要施压，要求呢那个委员会呢必须要好好审查服贸协议啊。那因为张庆忠的那个行为之后激怒了他们，所以呢他们事实上呢就都没有离开啊，都没有离开。那在没有离开的状况底下呢，在一直到待到第二天之后呢，就冲进了那个议场啊。那所以如果要说这件事情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我想的确是有点污蔑学生啊，也太过于低估了学生的自主跟自发的能力。
是。谢谢刘教授。那我想请教我们的韩先生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些媒体好像很习惯啊，当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归罪的对象，例如说藏人发生事情就是达赖集团干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骚乱的时候就是西方反华势力这个煽动的。那我们看到就刚刚刘教授也分析了，就是说当台湾发生一些可能跟这个国民党或是北京方面的意见不大一样的时候，那这些意见都一切都是就是归于这个民进党方面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北京当局呢，他们在制定政策上面会不会造成焦点的失误呢？因为有可能并不是你所归罪的那个人，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这个事情呢，本来呢它的引发呀，就是两党政治引发起来的。不管怎么样呢，是不是学生后边有国民民进党在后边支持或直接指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清楚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两党政治的继续。另外呢，中国共产党呢，中共它的传统的这个定式思维啊，就是一出现群体运动他就要找这个后边一定有黑手，有这个反动势力来操纵，这是他的一个定式思维。 那对于民进党，他一贯就是妖魔化民进党，觉得这个民进党是奉中必反，所以奉中必反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是有问题，这一定是你在后边指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认识的误区。另外呢，中共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民意的一个强烈的反应，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老百姓，台湾的老百姓不信任中共，不信任 马政府，也不信任马政府，可能甚至也不信任这个民进党，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就说中共应该通过自己政治转型来争取民意，通过给台湾更多的政治空间，不要太打压，因为经济上的台湾经济上问题很多是因为中共在政治上打压的结果，直接造成的结果。他应该从这个问题来解决，而不是仅仅是找到一个替罪羊，说民进党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不对。
嗯，那么刘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们根据就是昨天呢《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说，台湾学生具开放变开放变化激进还是保守？他在这个文章中说呢，说这个服贸协定呢是对大陆方面来说呢是说我们肯定是向台湾让了利的。那如果说按他这么说的话，为什么台湾的学生这么的反对这个服贸协定呢？到底他们最大的担忧和这个诉求是什么呢？刘教授。
我想啊，学生啊，的这个成员啊，这个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啊。那事实上，这些学生啊，不管是现在人在立法院议场内的学生，还是在立法院外的学生啊，他们很多，我想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相识啊。但是他们看到呢，台湾的立法院可以用那样的方式来通过一个呢，对台湾的未来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他们其实最担忧的是台湾的民主啊，台湾向来非常这个在乎的一个民主程序呢，其实是高度的被架空了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服贸协议在台湾的这个签订的过程里面，两岸的签订过程里面啊，这台湾政府马英九政府他其实是并没有清楚的去跟人民讲他为什么去签了这个协议。以及呢，这些协议的内容，还有这些协议的内容呢，可能影响到哪些产业，可能呢影响到哪些人，可能呢会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冲击？那它事实上，不管是事前、事中或事后，甚至到现在，有非常多的民间社会、社运团体、人民这个还有学生所提出来的问题，它事实上都没有回答，所以没有办法简化成一个说中国会对台湾让利多少的问题。我想如果是这样子去理解的话，事实上可能完全的误解呢这个学生运动它的这个焦点，其实除了这个两岸服贸协议之外呢，还有很多对于台湾的民主宪政运作的一些忧心在里面。
是，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刘教授，就是说您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学生因为担忧而走上了街头啊，那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多批评者就说，其实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了，为什么不能遵循这个所谓合法的民主程序来表达你的意见，不管是透过执政党或透过反对党。那么这个是不是代表是说，在尤其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其实台北市长的选举也是一样哦，国民党或民党人选好像都不来，都不及这个独立候选人的这个人选的这个风头来的见哦，是不是台湾的这个现在的选民或台湾的公民现在已经觉得说无法信赖执政党，也无法信赖这个反对党，那他们必须要靠自己的方法来发出他们的声音呢？刘教授。
我想台湾虽然这个实施民主政治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也有两党政治，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观察台湾的两党政治呢，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漏洞。那尤其比如说我们这次在这个这次的这个争议事件里面看到的，国会它本身呢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议事程序呢，其实呢常常是多数的政党他呢可以呢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法案上面呢他可以霸凌少数的政党。那少数党呢他其实在这个投票啊没有办法这个赢过多数党的情况底下呢，他久了之后他常常就会去弃守他应该努力监督的那个责任。 啊。那所以我想学生看到的就是呢，其实整个国会制度呢，在人为的操作底下，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运作了。那再加上在整个社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土地征收事件，比如说环保的问题，事实上都没有办法呢透过立法的程序，或者甚至没有办法透过司法的程序呢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那学生累积了长期的不满，然后呢又看到呢我们在签订一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呢没有好好去考量呢到底呢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那于是呢蓄积起来就整个爆发了，只好就开始行使抵抗权，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好的，谢谢刘教授。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好，我们接下来先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这个服贸协定对服贸协定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利益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同样是学生运动啊，就是和当年25年前的那个六四运动相比啊，真是天壤之别。就是说它是比较人性化的，不用那个杀伤性武器，造成人员死亡。那六四呢，就是非常野蛮的镇压，这个造成了大量的学生死亡，这个是差别很大的。中国到现在还没有，确实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这个很不像话的，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嗯，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加拿大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喂。
嗯，您好，您已经在线上。
好，我介绍您好，我觉得行政院的情况跟这个立法院完全不一样，因为是进了5天以后，有几万个示威者在广场，行政院离立法院很近，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院长不增加权力？对，那只能做他说，在增加比例情况下，那学生很容易冲进去，因为他会经过有独立队。如果说他不承认独立队的话，那这个只会经过增加比例，只能一个解释，就是在引诱学生的攻击意愿，就叫翻箱倒柜什么等等，这样他们可以四处有名，可以派警察进行对学生进行镇压。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有心的律师应该有共情罪或者渎职罪，或者是故意让警察让学生冲进去制造口吃，也以此来镇压学生。谢谢。
嗯，好的，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
对，那我们就请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一个是说跟六四可以比较，另外一个说跟六四不大一样，但是这个警察镇压的方面还有一种担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两个，因为两个体制不一样，所以呢，对学生运动，对社会运动也反应也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没有办法比较的。那我觉得这个从学生方面来讲呢，两边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那不一致的是，就是说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应，中共的反应当时就是说除了镇压，就是镇压。台湾呢，像马总统的这个讲话，我看的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以理服人，而且还马上要进行这个谈判，甚至满足了学生的一些个要求，说我们要逐条的进行审议。当然，我觉得从在民主体制下，学生抗争的运动和在这个专制体制下抗争运动是应该模式是不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应该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来占领这个立法机构，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就比如像在美国，那马丁路德金过去以前也是采取这种对抗性的这个抗争方式，所谓公民不服从，那么他从来没有占领国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像 NAFTA 像这样北美这个贸易协定，要是学生对这个 NAFTA 不满来占领美国国会，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在美国国会工作12年，没有看到一次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然台湾的民主刚刚起步，而且呢还有一个成熟过程，就是说这个在文明意识方面，在保住少数这个政党的在野党的这个权益方面，都需要有所改进。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台湾在对待公民运动、对待学生运动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当成熟的。就是说没有，当然我还是不管怎么样，对行政院那次这个暴力过度使用这个武力，我觉得那我觉得还是 要值得注意的，不应该这样的这个暴力执法，
是
这样的会引起更多的矛盾。
是在我们今天听众这个call in之前，我想再请教韩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执法过当的问题啊、哦，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要求这个江宜桦院长要负责，包括连战的女儿连永新也要这连署要求这个江宜桦要下台。不过我想请教，就是说跟六四的比较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当年六四的学生领袖啊，王丹跟吴尔开西都有到这一次到立法院去声援学生，尤其里面有很多学生其实是王丹在清华大学所教的学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报纸，这个《中国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就把王丹去探望立法院的学生的行为比喻是希特勒的去这个给纳粹的青年军授勋。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恰当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首先呢，这个台湾的学生不是这个纳粹青年军，这是一批包括像李总统讲的，不马总统讲的是关心国事的青年人。那他的确是焦虑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前途，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基本的出发点，焦虑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生存。但是呢，采用的方式是不是合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上去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纳粹。那王丹和沃尔开西也不是这个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们本身是搞学生出身的，对学生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那种比较，说我觉得是中共啊，他本来就是一个这种比较是不合适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台湾也好，中共也好，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他是一边想冷眼的在看热闹，好像不关心，这是我们让了利，你这个你们不通过，那是你们的问题，
那是你们的损失，他大陆人不会心疼的。
对，但是从事实上来讲呢，他的确是可以让了很多利，比如说台湾只开放64个项目。其中24个项目已经开放过了，这真正开放只有37个项目。那大陆呢80个项目要开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在于它开放多少，不在于是短期的利益的这个问题，是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共这个统战是非常厉害，它要用软实力来统一台湾。
以金促统。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目的。那马从这个程序上来讲，我看不出，就是说马政府是不是已经这个黑箱操作呀，或者是这个程序上不公正不正义？我觉得他在程序上是比较是符合这个两岸的这个条例啊，这些规定的，没看不出来有很明显的这个违法行为。但是呢，我觉得他底层是反映了青年人对台湾未来政治的经济上的焦虑，台湾未来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香港，被中共吃掉？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
是，谢谢。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北京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
李先生，
我通过昨天看那个节目我现在听到了。
好，您说。
我通过昨天看那个节目，这个香港卫视他们有些评论，明显的是他们有一种偏向。
什么偏向呢？
他们认为，他们认为现在马英九所说这些东西和北京和大城经济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里边呢，我不评论他的是否合情合理。但是我里边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学生，这个学生的素质，整体素质要比咱们这个大陆内部的学生素质要高。人家知道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谢谢。
好，
首先来讲，
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留给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您好。
请简短发言。
觉得啊，这次那个不管服贸协议怎么样，就是大陆他让利是事实，就是我觉得一味的去指责或者是怀疑什么共产党的动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东西。台湾人民应该感到很幸福了，我觉得他们的民主现在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就是表达诉求，我觉得难道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吗？其实我还挺那个同情马英九的，知道吗？ 好，发言就这样。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
那我们就请这个在台北的刘教授能不能回答一下我们两位听众的问题。一个比利李先生是提到说他认为台湾的学生他们的素食比起大陆学生来讲他们是比较关心社会时事的，而四川周先生认为说他很同情马英九，因为其实他认为这些疑虑是多余的，您的看法呢？
我想台湾的学生是不是素质真的就高于中国学生，我不敢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判断啊。不过呢，今天在立法院内立法院外的学生呢，的确他们都是非常关心国事的学生。这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其实呢是台大的学生，里面呢也有我的学生，也有很多清大啦或者其他成大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多，他其实非常多元化的。那今天呢年轻人下一代呢对于国会对于呢国家的权力部门有这样的关切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是觉得是正面的，是应该值得鼓励的哦。那至于说马英九值不值得同情哦，我老实讲我其实觉得他是不值得同情的哦。因为他从这个上任以来其实有很多的两岸的作为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实所谓的法治主义啊。那自己在内部上面呢，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他事实上去年还爆发了这个监听风暴啊，被非常多的这个公法学者呢认为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一个行为，违反宪法的一个行为。以这一次的这个服贸协议来讲，他事实上呢是根本违反了法律的要求，不能说它是合法的、合程序的。我举个例子，事实上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两党就已经朝野协商，而且通过院会的决议，要逐条审查，要实质审查。可是事实上呢，那天张庆忠完全没有这样子做，就用30秒钟的时间呢，自己念念有词就把它念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不会引起反弹。所以如果要讲，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我认为马总统他作为一个总统兼任党主席，用党纪来要求他的党籍立委呢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不智的，而且是应该负政治责任。
是，因为您刚刚讲到，让我想到说，我们刚才有一个这个新闻里面，就是美国的这个议员啊，国会议员这个布朗，他就说不管是在美国或在台湾或在任何的国家，如果说总统要求国会一定要通过某个法案，都一定会引发这样子人民的反应跟反弹哦。那就让我想到说这个我们国会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个说法。那不过我也想请教，就是说接下来我们看到从最一开始的在立法院里面比较和平的一个静坐的一个抗议呢，到后来这两天我们看到有冲击到行政院，那与警方也发生了有流血的冲突，似乎有一些内部的意见与声音的不同。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学运上面是不是这样子的东西，意见的不同，多头马车路线不同，是不是在所难免呢？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解决呢？刘教授。
我想任何的运动当然包括学生运动，有这个所谓的温和路线或者是比较激进的路线的不同，或者是什么鹰派鸽派的争执，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在民主社会里面，这个是绝对常见的事情哦。那所以我觉得学生他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他们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如何呢去统合意见，如何呢去做出一个这个决定来。我想包括就是说现在马总统这个要求能够呢对谈这件事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马总统谈，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学习哦。那所以我基本上是乐观的。那至于这个前两天冲进这个立法冲进行政院的那个事情，我想基本上很清楚的是，因为呢这个江院长跟马总统出来回应所讲的话，基本上呢是完全没有回应学生的质疑，完全呢是用指责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回避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所以才激起呢比较激进的学生的不满，决定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事实上学生进去的时候他们虽然跳了墙，虽然呢推倒了东西，但事实上他们没有攻击警察， OK， 他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所以严格来讲呢不能说是一个暴力行为。至于后来的流血，事实上全部都是警政署以及行政院呢要求 这个驱逐学生的时候呢，用了非常不适当的、完全不合比例的暴力所造成的结果，甚至呢，在做驱离之前呢，要求所有的媒体全部都撤出，在媒体没有看到的情况底下呢，造成这些流血。那其实学生自己呢，也透过他们的手机或者其他的设备呢，保存了非常非常多的影像的这个以及画面下来哦。所以我想为什么年轻人会这么的愤怒？其实呢，跟这个当政者本身他的回应不妥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
嗯，韩先生，我们知道在八九六次的时候，您是全美学自联的副主席。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学生运动中出现的不同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之争？您对台湾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刘教授分析的还是很不错。那我觉得这种运动社会运动里边出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逐渐的成熟起来。但是一般来讲，在这样的这个社会运动里头啊，总是激进派占上风。如果是不能保持一个冷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基本的思路的话呢，总是会慢慢激进化的。那么这跟政府呢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是政府不配合采取一个对抗的这个做法呢，那会造成这个矛盾更加的这个激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认为台湾的民主这个已经是比较相当的这个成熟，就是应该能够找到比较合适的这个方式解决学生问题。那从我来看呢，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处理办法，因为马英九已经同意对话，马英九同意逐条审查，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这个情况，对不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快速通过这个机制，就是说所谓的关贸易协定的机制，在各国都有，民主国家都有这种机制，美国也有这种机制，就是说行政通过一个协议跟国家达成协议，那么在事先在国会授权之下呢，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通过，这个是应该是符合程序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民众的反弹，那么多的反弹，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那么我觉得呢，学生呢可以进一步要求建立一个补充协定，来弥补这个前面复贸协定出现的不足，来这个关注就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解决的办法。那过去这个 NAFTA 的这个协定，美国也是后来通过一个补充协定呢，来弥补以前的一些不足，这样的能够一个比较和平的解决办法，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
是，谢谢。那我们最后请刘教授给我们这个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生这样子的抗争行为，这个学运的开始，对于这个服贸协定最后会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最后是当然这个学运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收场？我们看到学生已经提出三项的要求，这个学生领袖陈伟霆说要制定一个两岸协议监督的条例啊，要在这个条例的立法完成之前不得来审查服贸，还有程序委员会不得阻挡这个条例。那是不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完成了之后呢，学运就可以完美的收场了？您给我们做一下结论。
是的，我想啊，今天如果要让这个学运能够和平理性的收场啊，可能政府当局比较好的方式呢，的确就是应该呢接受学生的诉求啊。以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来看，其实我认为学生的诉求其实呢是非常的恰当的啊。那为了两岸关系未来能够正常发展，能够正常谈判，事实上呢也是应该制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协定的这个缔结条例啊，作为所有的这个两岸协议的审查的基础啊。那所以我会奉劝就是政府当局呢应该好好考量这件事情，不要再让人民认为他事实上他的谈判是在立法院没有授权的情况底下呢去做这个所谓的黑箱的谈判。那同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有法律作为后盾的一个这个审查底下呢，我想呢人民也会比较放心。那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要求，以及呢以国民党为多数的立法院呢，他是不是会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呢卡住这样子的协定啊？那我的呼吁就是如果朝野政党还有一点基本的智慧的话，还希望人民相信朝野政党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的话，应该接受学生的要求。那也不应该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像过去一样不断的阻挠法案，跟不断的阻挠各式各样的这个小党或者是人民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基本的立法的要求了。
是，谢谢您的分析。好，也感谢这个韩连韶博士，还有这台湾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刘静怡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学运的节目讨论。稍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博卡斯履新，中美关系是否谱出新的篇章？欢迎您继续收看。